啊，圣经中啊篇幅最长的、最多的祷告是什么？诗篇。啊，诗篇150篇都是以什么歌唱的形式。啊，所以说今天我们的祷告都比较呆板啊，比较死板啊。但是圣经中的祷告啊是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啊，有啊默祷啊、心祷啊、口祷啊、个人性的啊、家庭性的啊、国家性的啊。祷告其实啊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倾心吐意啊。今天我们讲到啊基督徒的灵修与什么祈祷。灵修的核心啊就是我们个人与上帝的什么关系。不管是我们是灵修啊、修灵、修心啊、心修啊，都是我们的心灵走向上帝啊，来到上帝面前啊，与上帝相遇、相识啊、相通啊、相济。和弟兄姊妹，在啊信仰的生活中啊，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教义，我们需要明白。所以圣经说，信道是从什么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上帝的什么话来的？啊，耶稣也说，哎，我是道路，我是什么真理？而且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什么自由？啊，这种命题的表达，啊，真理的体系，啊，也是人心灵的什么需要？啊，在基督教的圣经中啊，当然有非常啊充分的知识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审判世界，创造救赎与成全啊，非常多的知识啊。但是第二个方面啊，非常重要的是啊，我们知识使我们有了头脑啊。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律法。为什么基督教在中国不能够站立？啊，为什么基督教从唐朝啊说的大行警教啊，然后从啊元朝的耶律什么科温啊，然后从明清的耶稣会啊，然后从马礼逊什么来华啊，但是到了1949年之后就什么，哎，全部啊失败，全部失落。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考察中国的教会啊，除了来自海外的啊，来自南韩的啊，如果是本土奔乡的教会啊，基本上都是土发上马。啊，他们也不知道啊，改革宗也没有传承。啊，灵一派也没有传承。啊，路德宗、寻道宗、美一美会啊、天主教会啊，基本上都是啊一扫光的。啊，所以说基督教有重新什么传开，重新传开。啊，为什么传统上啊啊基督教四次来华，啊，基督教本身都没有在中国落地什么深根发芽开花结果啊，成为中国传统、中国文化啊，甚至成为中国的这个古脉精髓的一个部分啊。其中当然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啊，第一个是缺乏在真理上缺乏教义的体系，没有教义啊，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叫教义啊。Dogma， 教义不是说啊教导，不是说是教训，教义是指啊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是指合乎圣经的教训啊，但是怎么是合乎圣经的教训呢？今天都高举圣经，但是其实不过是高举你自己解释的圣经。那你怎么知道你解释圣经的时候是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呢？啊，所以说真理圣经啊，我们看啊，使徒行传说我信圣灵，我信圣尔公之什么，哎，教会的啊，真理不是由我们一个人领受的，真理是啊代代什么哎相传的。所以教义呢，第一个是合乎圣经的教训，第二个是大公教会的决议的啊。没有大公教会的决议，你一个人认为是最多只是意见，你的意见可以得到什么尊重啊，当然也可以得到辩驳啊。往往是一个人的意见是站不住脚的啊。如果一个人我认为圣经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了，就是好，那你肯定是得病了，对啊。但是不知不觉，虽然很多人没有这么强调，但是就是哎，我认为圣经就是这样解释。为什么这样解释？昨天我做梦了 那更没办法了。所以我们是没有这种啊合乎圣经的教训，是大公教会会议啊，啊经过千锤什么百炼啊，自斟什么自酌啊，成为使徒信经啊、尼西亚信经、贾克顿信经、亚他那修信经啊，宗教改革时期啊，不管啊鲁德宗的协和信条啊，鲁德大教理问答、小教理问答、海德堡教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啊、小教理问答啊、威斯敏斯特信条啊，以及各种各样的信经啊、教理问答、信条，这些都是大公教会解经的捷径，同时也是以后教会解经的什么指南啊。我们不能够独立讲啊，很多人解经，很多教会，很多牧师啊，然后啊怎么解经呢？就在自家门口挖了个坑，然后天上有的时候下了点雨，哎呀，这就是我的领受。你这个领受不是大江大河，是非常什么有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分享啊，都要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什么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相通。真理的传承啊，起初从上帝创造天地，从亚当夏娃挪亚啊，到摩西，是代代什么相传啊，形成了大公教会的正传，形成了大江大河似的啊。所以说传统啊是非常重要的啊。有一句啊历史学家讲的著名的话，说传统是死人的活信仰，虽然他死了，但是借着信他仍然什么说话。虽然亚他那修死了，但是以他为命名的亚他那修信经仍然是正统教会在三一论和基督神人二性方面的权威的什么表述啊。虽然奥古丁斯丁死，奥古斯丁死了，奥古斯丁就是死了，奥古斯丁，虽然奥古斯丁死了啊，但是他的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忏悔录啊仍然在啊在教导他带领教会。虽然阿奎那死了啊，但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啊，他的解经注释啊，甚至反异教徒大全也仍然是教会的什么财富的啊。虽然加尔文也死了啊，但他的基督教妖异或者基督徒敬虔学啊，为什么刚才我提到我们很难理解敬虔呢？对啊，我们基督徒的很多学者也不明白的。你比如说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我们就翻成 Christian， 我们就翻成基督教，不是基督教， Christian 是基督徒的， Religion 不是指宗教，是指什么敬虔的 Institute， 基督徒敬虔学。加尔文写这本书不是写基督教的，加尔文写这本书不是写妖异的，加尔文写这本书就是说基督徒如何追求敬虔，基督徒如何过敬虔的什么生活啊。所以我们现在就不理解这些词啊，我们就望文什么哎生义的啊。所以这些方面啊，不要说一般的会众啊，一般的教会，哪怕是我们牧师、神学家、专家学者，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归回圣经啊，访问故道啊，通达实务的。所以能够称之为教义的，既是要出于圣经的教训，经过大公教会的会议，然后第三个呢，这个教义呢也会代代什么相传。为什么呢？因为大公教会的一些教义决议有的时候啊违背圣经啊，有的时候对现实、对教会、对基督徒也没有指导作用，甚至被修正啊、被废除、被取代啊，所以就不能够传递什么哎下去啊。所以能够称之为 dogma， 成为教义的啊，严格而言就是出于圣经的教训啊，然后基于大公会议的认可啊，并且在历代教会中代代什么哎相传。那讲到教义的时候啊，我们中国教会啊，甚至包括香港的海外华人的、因为我们学习基督教恰恰是在基督教比较软弱的时期，比较混乱的时期，比较自由化的时期啊，比较世俗化的时期，所以我们学的基督教本身就是往往是一些边缘化的啊，非正统、非正传的啊。你这包括甚至啊尼托生啊，虽然小群聚会啊是华人教会中最系统的啊宗派啊，是传递最广的宗派啊，像尼托生了、王明道了，十个王明道十个送上就绑在一起，赶不上尼托生一个人的影响，你比啊。所以聚会所不光是在大陆，包括在香港，包括在台湾，包括在美国华人教会中最有声势的什么聚会所 啊，他的神学，你不管是认可不认可，在不断什么传讲，很多的博士论文在就尼多生的生平，尼多生的什么神学啊，确确实实产生影响。但是我也认识很多聚会所的朋友，他们自己的研究的说尼多生以及聚会所领受的传统不是主流，不是正统。为什么呢？因为它来自是英国的弟兄会的。英国的弟兄会里面本身是出于 reactionary， 就是反弹的。什么是反弹呢？是来自于敬虔派。敬虔派怎么是反弹呢？宗教改革的时候啊，在教义上归正了，在教政上归正了，在敬拜上归正了，哎，有了好的教义，有了好的教会制度，有了好的敬拜方式，但这些并不意味着个人的生命改变。哎，我有加尔文基督教教义啊，我的教会治理是啊，长老会的，或者是主教制的，或者是会众制的，有章程啊，有规则啊，甚至我敬拜的时候唱诗篇，唱保守的歌曲，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你内在的生命真正重生了啊，真正圣洁了，这些仍然有可能停留在字句上，停留在制度上，停留在形式上，仍然可能是内心没有主的爱的。所以说这些啊，当时德国的敬虔运动啊，弟兄会啊，啊，圣洁派啊，威斯里的，甚至包括灵恩运动啊，都是因为教会看起来在这个教义上，在教政上，在敬拜上改革了，但是内在的生命仍然是缺乏的。所以这些人认识到这些缺乏啊，才反弹啊，才反动啊，然后出现了一些啊，圣洁派啊，啊，敬虔派啊，啊，弟兄会啊，本身就是针对这种情况什么出现的。啊，所以像包括这个威斯里宗啊，也包括啊尼多生的聚会所，他们在是反对正统教义的，他们是反对什么宗派的，反对神职什么人员的啊，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宗派了、教义了、神职人员并不能够保障什么生命的，但是并不能够保障生命，有的时候所以说教义呢就是脑袋啊，有脑袋你不一定有生命啊，你只有一个脑袋肯定是死的。啊，我们讲到有律法，没有律法你就没有什么骨架的，啊，中国教会接近1500年没有一个律法体系，啊，西方基督教为什么有影响？有犹太教注重什么律法，有整个的中世纪啊，教会法直接是啊在社会上都发挥作用的，啊，成为这个罗马法、大陆法受这个啊教会法、圣经律法的影响，啊，英国的 Common Law 普通法体系。啊，直接是由这个圣经演变什么而来？为什么 Common Law 为什么有普通法？因为我们有 Common Sense， 我们有常识 Common Sense。为什么有个 Common Sense 呢？因为我们有个 Common God， 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谁啊？上帝。所以有上帝，人人心里都有感情，都有道德意识。啊，顺天者昌，逆天者什么亡？啊，然后这个啊，这个天网恢恢，疏而什么不漏？杀人偿命，借债什么还钱？天经什么？第一，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上帝，所以我们有共同的感觉、共同的风俗、共同的习惯，这样就形成了 common law 啊，就形成了普通法或者是共同的法啊。但是这些方面，西方的法律制度啊，都受了圣经的什么洗礼啊、感化、改变的啊。但是这些方面，中国的法律啊，从来没有啊被基督教从精神啊、从框架、内容、原则没有受影响的。所以我们中国的法律仍然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者的什么哎攻击的。所以我们的法律没有啊神圣性啊，没有普遍性啊，统治阶级换了，统治阶层改变了啊，这个人走什么啊茶凉啊，这些方面法律本身没有神圣性，没有稳定性。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必须认罪什么啊悔改的。但是说来话长，我就不给大家啊越讲越远了，都好像，我们还是要回到啊基督徒的啊灵修啊基督徒的啊祷告上来啊。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讲到中国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教义体系，没有教义就没有脑袋的啊。第二个，我们需要律法体系啊，没有律法体系就没有骨头的，没有规则的，没有硬件的啊。然后教会再强，知识再丰富，都是一堆血肉扶不起来的阿斗。你看中国教会都多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你怎么扶？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啊，灵恩派啊不能够治理国家的，聚会所不能够治理国家的啊，太平天国不能够治理什么国家的，只能够祸国什么殃民的啊。因为没有教义，没有清楚的头脑，也没有公正的律法什么 体系啊。另外呢啊，这个灵修神学，特别是像我们今天分享的基督徒的灵修和祈祷，就是人的什么心脏的啊，心脏的啊。然后我们啊，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啊，就是我们的骨脉精髓呀，皮肉啊。所以一个人既要有头脑，要有什么教育知识啊，要有律法的什么体系啊，同时要有什么灵修啊，同时要有啊有皮肤啊，行出来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正。在过去教会历史上啊，这些方面因为我是学历史神学教育神学的啊，是分四个神学体系的啊。第一个是教育神学，没有教育神学什么都免谈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的。所以这讲到教义啊，我们常常讲在教义史上两个半教义，第一个教义是三位一体，第二个教义是神人什么二性，怎么还有半个教义啊？那半个教义是哪个？半个教义是赖恩得救，不是因信称义的，因信称义是宗教改革时期。但是在奥古斯丁的时候，在整个的中世纪一千年，大家都承认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恩，这叫赖恩什么得救啊，这不是出于自己，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那是上帝所什么赐的。但是赖恩得救为什么我们说半个教义呢啊？因为一派认为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不可抵挡的，上帝的恩典临到你，你必然什么信主。而另外就认为呢，这个恩典你可要什么哎，可不要啊，不可抵挡的啊，那就奥古斯丁派了啊，不可啊，是可要可不要的贝拉基派了，半贝拉基派了啊，不阿米宁啊，阿米念派了。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赖恩德就大家都承认，但是这个恩典是不可抵挡的啊，恩典临到你你就信主，或者哪怕恩典临到你了，就像一个救生圈一样，你抓住了你就得救，抓不住该死啊。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有分别的啊。当然这方面说来更深的是对这个恩典的界定是什么。如果你把恩典界定为啊，神的救恩啊是一个 impersonal gift， impersonal gift 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位格的礼物。如果神的恩典是没有位格的礼物，那你就是确实可要什么可不要，要了以后也可以什么不要，不要了以后什么再要。所以我们常常就问啊，你觉知几次了？因为要了什么又不要了，不要了以后什么又要了。所以这都是啊，这都是一些宗教的问题，理解的问题。但是如果按照圣经啊，真正救赎性的恩典啊是非常清楚的。上帝爱世人，神只将他的独生子什么赐下，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Saving grace， 那真正拯救人的恩典，不是一个可要不可不要的没有位格的礼物。真正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救赎性的恩典，第一是耶稣基督什么本身，第二耶稣基督祷告说：“我求父，父就赐下谁啊？圣灵。”所以圣灵来能够使我们处死什么？入生。所以当耶稣讲到重生，从上帝而生的时候，圣灵的风怎样吹，那就是指圣灵在我们心中什么做工。所以上帝赐给我们的救赎性的恩典，不是没有位格的可要可不要的什么礼物。上帝赐给我们的救赎性的恩典，一个是耶稣基督本身，一个是什么圣灵本身。耶稣基督本身就在历史中为我们做成了什么救恩，然后圣灵本身就把耶稣基督做成的救赎落实应用到我们的生命什么哎之中。所以这些方面的啊解释啊是大有学问的啊。但是我们中国教会，我们中国的牧者啊，甚至是我们神学家，我们很少缺乏，很少有对这些教义啊命题啊啊甚至核心的概念我们认真的什么思考啊，这是少之又少的。因为中国人信主啊，我们常常是不管真不真，只管什么灵不灵，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什么则灵。所以说灵验不灵验，甚至有的教会啊，我们不是基督教，我们是灵灵教。为什么呢？我们比较灵验， 不是一般的灵验，所以我们叫灵灵教，有这种派别的。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看到这是一种民间宗教化的啊，民间宗教的特色。这个基督教在中国啊，是大部分是民间宗教化的啊。什么叫民间宗教化呢？就失去了基督教本质的什么特色啊？什么叫失去了基督教本质的特色呢？啊，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过去大家常讲啊，信耶稣得永生啊，那牧师在那信耶稣得永生喊了好长时间，没有人来说永生是什么啊，老百姓没有感觉。后来这个永生永字头去掉了啊，偏旁改一改，永生变成水牛了。那个永去了点去了横，不就成了水了吗？那个生后来这个底下那个旁去掉，不就成了牛了吗？信耶稣得水牛。哇，这老百姓都排队来，一说信耶稣就得条水牛，这很实惠啊。所以我们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不知不觉牧师呢啊，反正是信耶稣得永生没人信，然后就变成信耶稣得什么水牛，然后老百姓啊，牧师也喜欢啊，这个教堂大了啊，奉献上升了，信主的人数多了，教会复兴了，你就不像这是都是民间宗教啊。所以说我们不管真不真，只管什么灵不灵啊。所以说基督教在中国啊，就变成了信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所以其实怎么叫传福音就不对的，不是传福音不对，那圣经讲的你既要讲律法也要什么传福音，因为你不讲律法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啊，啊，因为违背律法就是罪，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所以你不讲律法，这不圣经说律法是训蒙的什么师傅啊？我们必须经过律法的训蒙才能够来到基督的什么面前。现在我们没经过律法的训蒙，我们都不是从正门进来的，都是爬墙的啊！爬墙为什么？你信主，哎，我信主因为可以到教会里找个对象，这是爬墙进来的啊！我信主是因为我想得医治，这肯定是爬墙进来的啊！我信主是为了拯救中国，救亡图存，这也是爬墙进来的，爬的墙比较高啊。所以从正门进来的认罪悔改啊，我承认上帝，我承认上帝的律法，我承认犯罪违背了神的什么律法，而是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哪怕我想立功立业立德立言，但是我们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所以没有一人一个什么也没有啊，所以我自己的一切善行，所谓的善行都是人比人啊，自我感觉不错，但是在上帝面前都是污秽的什么衣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靠自己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啊！上帝倘若久尝我们的罪，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什么站立得住。你必须达到这样的认识，你才算是从正门进来的。今天大家拍拍胸脯啊，谁是正门进来的，谁是爬墙进来的？你说我是爬墙进来的不要紧，现在还可以从正门进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圣经中讲的非常清楚的啊。圣经中一开始就是律法书的啊，一开始不是福音书的啊，但是我们总是先从福音书讲起啊，这些方面都是人的传统啊，都是宗教本身败坏了啊，我们把宗教败坏了啊，不是基督教本身什么败坏了啊。所以说本来我们应当是讲律法传什么福音。严格来讲，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你不管怎么讲灵修，中国人的灵修啊，就是有两种，一种就是聚会所的，那就会走向奥秘派，玄之什么又玄。你要读劳伦斯夫人的啊，读那个劳伦斯那个弟兄，还有那盖恩夫人的啊，余振华写的，哎呀，劳伦斯弟兄一时无意24小时每时每刻都纪念主，都活在主的面前。我说哪有这么属灵的属灵人啊？没有，这些都是假冒伪善的。人家保罗自己也讲，有谁软弱不软弱啊？保罗自己讲，我不是认为自己已经什么完全了啊，那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什么直跑。人家彼得这样的大弟子都3次不认主啊，后来回来向外邦人宣教，有一次啊，和这个外邦的基督徒一起吃饭啊，一看犹太人来了，基于群众的压力，赶紧又和他们分开了。然后保罗就当面什么责备他 啊，所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使徒，没有任何一个先知，没有任何一个上帝众的仆人能够说，啊，我一天24小时，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我都活在主的爱中，都活在光明中，我从来一滴一丝一毫一滴的啊罪恶欲念都没有。这是什么？神仙。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什么人啊？新造的人，他是有残余的罪的什么存留，他还是像保罗讲的有罪的什么挣扎。定制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什么果。我们之所以活着，就是要不断的与我们自身残余的罪什么来征战的。所以因为丧失了律法，所以人才会这样讲，哎呦，我觉得圣灵充满，我觉得天开了，我觉得我常常生活在三重天上。我在美国遇到一个牧师，他就说，这位牧师，我的恩赐就是把弟兄姊妹都带到三重天去。我说你别在这胡诌八扯啊。连保罗就谈到这种情况是不得什么不得已的，而且没有特别提自己的什么名字，而且讲的也不是那么清楚，或在身内，或在什么身外，听到那隐秘的不可说的什么言语。他保罗是绝对什么低调的，到了你这里，哎呀，我别的恩赐没有，就是能够把弟兄姊妹都带到三重天上去。我说你这是异端邪说，对呀，对呀。但是这种人是多之什么又多啊！那些越是不想动脑筋的啊，越是没有分别为圣的啊，越是想立地升天的啊，一般的就被他们忽悠走了，多之什么又多啊！所以这被称之为奥秘派啊，奥秘派就是丧失了啊对上帝的圣约和律法的强调，也丧失了对于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的什么强调。然后最后强调的是他自己把自己写的是神乎什么其神，玄之什么又玄，让别人对他顶礼什么我们，哎，你看人家多属灵啊，哎，这本身就已经走火什么入魔了。然后另外一种灵修，那就是方便法门。聚会所的这个奥秘派的灵修，你一般人还学不到啊，那个内在亮光啊，安静啊，转向神啊，亲近神啊，与神交通啊，啊，你一般人还学不到，啊，是奥秘派内在道路，啊，是玄派的，啊，是高手的，对啊，啊，但是一般人呢是学的都是灵异派的灵修，啊，灵异派的灵修啊，你闭上眼睛，啊，别说北京话，别说山东土话，也别说英文，啊，也美式的英语更不要说，啊，跟着我讲，哎，这就是说方言，圣灵充满了。方便法门，谁都可以被充满，啊，再充满，再充满，就跟大酱油一样，再充满一点，再充满一点，对，然后就把圣灵当成招之即来，挥之什么即去啊，他把握了圣灵，然后他可以叫人什么说方言，然后就把这个宗教就变成了一种人为的什么操纵，这种现象多不多？多之什么又多？你就看教会的孩子啊，我说方言。你说的这什么方言啊？那圣教讲的，众人都听他们说起自己家乡话来了。那方言就是家乡话，方言就是地方话，方言就是你没有到那个地方，你也没有学过那个语言，但是当上帝说有需要，上帝赐给你，你就会说那个地方话了，你就会说那个外语了，那才叫什么神迹奇事性的语言。说首先方言是一种语言，第二方言是你没有学过的什么语言，第三你讲出来别人还什么听懂的，造就别人见证上帝的什么语言。所以你说的那一哩哇啦一哩哇啦，这个哼哈大叫一样，哼哈哼哼哈哈，那叫什么？不，连语言都不是，怎么叫方言呢？但是你说说这些方言的教会弟兄姊妹，甚至是这个博士生硕士生教授多不多？多之什么又多，一不小心都被人蒙了。所以最具有欺骗性的是宗教的。所以马克思为什么说啊，这个基督教在德国就变成什么鸦片，鸦片麻醉人的什么神经，麻醉人的什么心灵，但是并不让你认识真相，并不帮你解决实际什么问题。所以说不知不觉，如果我们不是认识你独一的上帝，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什么基督，如果我们不是真正的圣灵，都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都是什么有益的， 啊，如果我们不是认识上帝，归于上帝的活泼的圣言之下，那我们常常不知不觉是被人什么蒙蔽的。撒旦呢，就是魔鬼是有两大招数的啊。第一大招数啊，如果你不认真的寻求真理，那他就会蒙蔽你啊。所以圣经它是蒙蔽列国的。我们知道洗脑，洗的脑残，宣传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什么真理啊？这些都是我最近看到啊，1953年还是51年，一个美国的驻香港的记者写的一本书，那本书它就叫 brainwashing， 然后还有汉语写的两个字旁边，他说洗脑。哎，我说1953年他竟然用汉语的写个书名叫洗脑，那我们50年以后，半个世纪以后才知道什么叫洗脑，但是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因为已经脑残了。对，他1953年他就用汉语写上一个洗脑，他说洗脑是什么呢？恐怖主义。这个恐怖主义是对人心灵发起的，是对人心灵中最宝贵的理性发起的。人的理性本来是认识真理的，认识真相的，但是当他通过武力，当他通过宣传，当他通过教育，这些本来是要开启人的心智的，结果他用这些予以操纵来掩盖事实真相啊，然后灌输啊，最后导致人的心灵的理性完全什么扭曲。这可怕不可怕？这是一种对人类灵魂，对灵魂中最重要的理性发起的一场恐怖主义的什么战争的。我说哎呦，这老外真厉害啊，有人有高手的，有高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晓得，所以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灵修，基督徒的祈祷，我们认真的对我们自己个人的基督教的信仰，对于我们教会中所认识的所传讲的，我们要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内证，进行一个全方位的灵魂的拷问。重要不重要？是非常什么重要的。所以说在神学部分啊，第一部分的神学就是要有教义神学，要有合乎圣经的啊，教会正传的啊，经过时代什么考验的啊，这样的好的神学要牢牢什么抓住啊。今天你不读啊使徒信经啊，尼西亚信经类似的教父的作品啊，你不读奥古斯丁的作品，不读阿奎那的作品，不读加尔文的作品，那就等于忘记历史，就是什么背叛。而这个方面我们的信仰就会空前什么苍白。但是当你空前苍白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叫空穴什么来风，当你没有几层传统的时候，那就会有不好的传统什么进来，当你不学神学的时候，就不好的神学什么进来啊，当你没有好的灵修的时候，但是你也有好的灵修，你也有灵修，那就可能是奥秘派，可能是伊利瓦拉派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啊真正的学习啊，教义神学。然后我们讲到啊密契神学啊，教义神学是啊指人头脑的什么知识啊，密契神学我们把这些头脑的知识怎么转化成心灵的什么经历啊，就跟贾南的婚宴一样啊。然后我们知道在贾南的婚宴啊，然后这个欢庆啊，喝酒还是喝果汁啊？那很多人弟兄姊妹说是果汁啊，因为基督徒不可喝酒，肯定基督不会把水变成酒，肯定是基督把他们的酒变成水基督把水变成酒，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真相，你非得把酒变成水这就是这个扭曲，这就是宣传，这就是什么脑残啊！所以从这个挪亚时代，挪亚大洪水啊，你知道方舟就是一家八口人，然后周围都是些兔子大象老虎，多么寂寞啊！然后这个大洪水之后，挪亚立即栽种葡萄园，栽种葡萄园就是什么酿酿酒，也欢庆要祝贺。当然挪亚喝醉了也对不对，喝醉了也醉酒也不对了，但是一喝醉了就去睡觉去了也挺好的，那没有影响别人啊。就是那些儿子不懂事，哇大家都来看看，还要把这个父亲的罪态丑态给展览展览，这能展览吗？这丝毫对父亲对他人 的人格和隐私权没有丝毫的什么尊重的。所以说你就看到这个想展览他父亲啊，受到极大的什么咒诅的，那并不是挪亚本身受到咒诅啊，这个方面一定要什么清楚的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酒尽了，然后就这个耶稣就请这些工人把这六缸水什么打满啊，六缸水打满，然后耶稣就使这六缸水变成了什么酒。和教义的知识啊，就是像这六缸水一样，你该学就什么就学，该记就记，该默想就默想。但是什么时候这些头脑的知识能够转化成心灵的什么经历，能够转化成人生的什么智慧，这必须经过圣灵的什么光照的。你学的再多啊，你有学位不一定有学问啊，啊，有知识不一定有见识啊，啊，有教育不一定有教养啊，啊，这些是没有必然关系的，这些是都要经过什么转化的啊。这个转化我们一般说道德修养啊，人格修养啊，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就是属灵的什么啊操练啊灵修的。所以说密契神学啊至关重要。密契神学是两个方面啊，今天当我们讲到灵修的时候其实是指啊两个神学，一个是密契神学啊，另外是一个叫啊 aesthetic theology， 是指克修神学啊。但是我接着讲，密契神学也就是我们讲的灵修或者是祷告是指什么呢？用这个大德来的一句话就是说，也是奥古斯丁的，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讲，说从前我都是到外边去找上帝，现在我要转向我的心灵。所以今天我们应当转向我们的什么心灵。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面对教会问题的时候，他说一千道一万，最后说你的心，你总要考察你心里有没有主。如果你心里没有主，全世界的知识全世界的高人都在你面前，耶稣基督在你面前，你要把他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所以保罗讲了一千一万，不管怎么讲，你心中有没有主，有没有上帝。所以这个 mystical theology， mystical theology 或者 mysticism 啊，学术上我们一般的翻成神秘主义啊，但是当我们讲到这个神学的方面 ，mystical theology， 我们应当翻译成密契神学，啊，因为密契神学从英文来讲，就是说这个 personal intimacy with God， 就是说与上帝的那种位格性的生命性的啊契合，啊契合，所以我们就称之为密契神学。密是亲密的密，也是神秘的密，契是什么？契合的契。团契的什么契，这种密契神学用这个中世纪啊，中世纪也很难讲啊。我们从学问的角度讲啊，16世纪算不算中世纪啊？路德、加尔文、大德兰算不算中世纪？其实是直到启蒙运动，欧洲呢在宗教和文化的传统上都是什么中世纪。中世纪的特色是什么？两个特色，在神学上两个特色，一个是 theocracy， 一个是 theonomy。 theocracy 是什么意思呢？ theo 是治上帝， cracy 是治，就是在政治和生活上人都主张是神权制，在个人家庭教会社会的善恶的标准上 theonomy， theo 是指上帝， nomy normal 是指律法，是指什么神法论。什么意思呢？人都应当降服在上帝的主权和律法什么之下。这个就是我给大家再细讲一点，因为现在这个学问基本上失丧了。比如说美国，很多人说美国的民主啊，因为托克维尔写本书叫什么书啊？托克维尔论美国的什么民主 Democracy in America， 这本书的翻译的名字就是完全的错误。为什么呢？ Democracy in America 不是美国的民主，是民主在美国。这个民主本身不是美国的，不是法国的，民主本身是一种治理的什么制度啊？希腊也有，我们也可以实行村里民主、教会里民主、家庭民主化的家庭都可以的。你要说美国的民主，意思说民主是谁的？民主是美国的，这根本没有这个意思。民主哪是美国的？ 但是我们人家翻译的，人家原文论的是民主在美国是怎么实践的，或者民主这个原则是在美国怎么得到实行的，那我们不懂，我们就翻译成什么美国的民主，所以我们一定要反对西方的民主。你最好是反对西方的科学算了，你没有道理，好东西是不分中外不分中西的啊，这些都是脑残的体现。所以我们在近现代啊，特别是这个向国外开放以后啊，张之洞先生就提出中学未提西学什么未用，这本身是极其的狭隘的。为什么呢？不管是好的宗教了科学了，不管是什么方面，不分中西的。这个橘子是哪国的？这橘子是哪国的？橘子就是橘子，好东西就是什么好东西，它不管是中国产的还是外国产的，我吃橘子，我吃的不是美国，吃的不是印度的。所以我们就把那些非特质的东西当作什么特质，特别强调。那如果是儒道释是真理，那也不是中国的真理，那个真理是普世性的真理，超越性的真理，这是你中国的真理，那就不能是中，不能是什么真理的。如果科学只在中国有用，那就不是科学。所以说真理和科学本身都是跨什么国界的，超宗教的，超政治的啊。所以我们就提出所谓的中学未提西学什么未用。但是为什么我们讲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我们稍微学点政治的啊，但是现在你不是稍微学点政治的，你研究一辈子政治的，你可能也不知道美国不是民主制国家，美国是一个共和制国家的，共和制的。什么叫共和制呢？共和制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者合在什么一起的，叫混合制度的。所以这叫什么共和制，把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者的优势都吸收，把三者的劣势尽量什么避免，这叫什么共和制。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共和真正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的啊，既要有个人的负责制，这是君主制，同时又要精英统治。所以美国的总统是君主式的啊，美国的参众两院以及美国的大法院是什么什么制度啊？是贵族制的。然后当这个美国总统进行选举的时候是什么？是民主制的。所以这个美国的制度是君主制、贵族制和这个民主制的什么混合与什么共和的。但是弟兄姊妹啊，无论如何，当我们讲到啊这种密契主义的时候，我们在翻译上都是表明我们不懂、没有进去的啊。我们会把这个 mystical theology 翻成什么神秘神学或者神秘主义。啊，但是当然有的时候也可以翻成神秘主义，但是讲到具体的神学的时候就是什么密契神学。这个密契神学用大德来的一句话，或者用奥古斯丁的话，就是我们应当走向我们的心灵深处。圣经讲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圣殿，我们的心灵是什么至圣所，上帝住在我们的什么心中。既然弟兄姊妹，我们说上帝住在我们的心中，你有多少时间真正进入你自己的心中？那这个方面我们读一段经文，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当我们讲到祷告，当我们讲到灵修的时候啊，你就看到第六章的第五节到啊第七节。好，我们找到了一起读。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那外邦人，要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什么垂听。当讲到灵修和祷告的时候，就有两种危险的倾向。一种危险的倾向是公共性的假冒为善。什么叫公共性的假冒为善呢？哎，愿意在讲台上祷告啊，愿意在大场合祷告，愿意人多势众的时候什么祷告但是把这种祷告当作一种宗教什么表演，还是给别人，哎呀，我现在在祷告的，我在进食祷告的啊，大家都和我一起什么祷告，巴不得天下人什么都知道他在祷告。 这就不知不觉往往有一种宗教表演的什么动机和效果啊，然后让别人都看见，哎呀，这个人是一个祷告的人啊，这个人祷告的好，那就不知不觉把这种祷告就变成了一种宗教什么表演。这种现象多不多啊？是多之什么又多。另外一种危险，就是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什么重复话啊。你就看到那个西藏喇嘛教今天用了六个字天天祷告啊，然后佛教净土宗用哪个字祷告？四个字阿弥陀佛啊。所以说这个净土宗按照净土宗的教义，你不管生前怎么罪恶重重，只要你死之前念什么阿弥陀佛，就往生西方极乐什么而世界的。所以说他们用哎，认为这个用许多什么重复话，这叫念咒，咒语反复的什么念，而且很多这是教门要规定你一天必须念多少遍啊。像原来我这个修印度教的时候啊，我要一天念108遍，一天108遍，至少108遍，我要念那个咒108遍，念下来至少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了啊。所以念念念念越念就越傻。所以你看这些宗教徒真是迷信的。而且钱钟书先生有一句话是说，他说你看这些宗教啊教派啊邪教啊，用简单的几句话让人当作这个法门，反复的修反复的念，真的达到一定效果。他说你就是我给你个法门，你念驴，你天天一念驴驴驴，你连续念4个小时肯定很有感觉，你会心醉神迷，会魂游什么向外，会见到天开了，会听到天使的语言。你别笑，真的是这样，大部分宗教是这样的啊。他就是慢慢慢慢用那种很单调的很简单的长期的就是洗脑，老三篇就是这个咒语更长一点了，你反复的念最后肯定被洗脑。然后被洗脑的时候，人家旁边有清醒的人，然后就让你干这个干那，做这做那，然后你就成了奴才了啊。这个现象是宗教现象最深刻的最普遍的。所以耶稣基督就讲用许多重复话，他们因为话多了闭门什么垂听。所以说祷告基督徒的灵修关键不是要让上帝垂听我们的什么祷告。现在很多人我就见到一本书写祷告，什么叫祷告？如何让上帝听你的话。我说这人说祷告真是说到点了，说的太露骨了，说怎么让上帝听话。哎，我说这祷告这是念咒的精义，这是很多基督徒祷告的核心啊！怎么上帝你怎么还不听话，怎么还不垂听啊？那我进食祷告你听不听啊？我全球联合祷告你还不听啊？那就是胁迫上帝啊，上帝不听就死给你看，那是滚刀肉的。但是这种宗教上的滚刀肉多之什么又多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加密山上那些外邦的祭祀要让上帝什么显灵，他们用刀割自己的什么身体，又在地上什么打滚，那实在不行就死给你看的。那如果你上帝不听啊，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是你的信徒，我们是你的祭祀，你还不听，割一刀又一刀，哇，刀刀见血。这种宗教现象多不多？多之什么又多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你讲的基督徒的灵修啊，讲的基督徒的祷告，这种迷信现象、狂信现象、妄信现象是多之什么又多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讲到聚会所的密契啊，走向奥秘派啊，为什么我们讲到啊灵恩派的那种极端那种狂热啊，走向一种狂信，每年的都有很多灵恩，不是说多么多啊，每年都有灵恩派的禁食40天昏过去的死去的有， 然后在美国还有个教派，圣家长手能打蛇，说你谁做牧师，先给你条毒蛇拿一下，如果你敢拿，啊，拿了以后蛇还不咬你，咬你以后还咬不死，那你就有做牧师的资格。每年都死几个人，这都是没有信心的人，不蒙召的人都死了，啊，活下来的就可以做牧师。对，所以这些方面啊是多指什么，什么样的现象都有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你看一下经文，翻到箴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啊明白啊上帝的话，按照上帝的话进行灵修祷告。你看到在28章第9节，就说不管是密契派，不管是奥秘派啊，以及会所谓代表的，还以灵派为代表的那种狂热派啊，为什么他们在灵修上出问题出在哪儿的？你看到箴言28章第9节，我们一起读：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未可增。可当人不听律法的时候，他的祈祷成为什么？可憎。这就是说，你不听上帝的话，却想让上帝听什么？你的话。那你的祈祷是什么？可憎的。可憎的。啊，就像有一个，我亲自听一个传道人讲，他说我们在东北，啊，有一个弟兄，啊，晚上没事干就去偷土豆。啊，我刚从蒙古来，蒙古也是生产土豆。啊，晚上去偷土豆，偷土豆的偷了一大箩筐，背不动，主啊，加添我力量。那你就明白这样的祷告可咒是吗？可咒。啊，因为是强迫上帝和他一起去偷土豆。啊，这当然是朴素的奴隶阶级的信仰，但是也不是说看不起奴隶。我们高级知识分子有时候也这样，主啊，求你一定要拯救中国。主啊，求你一定要让中国，让中国梦得到实现，尤其是通过一带一路。那你只不过是比这个偷土豆的高级一点啊，你也是逼着上帝什么做事，而且是一定要按照你的方式来什么来做事。所以说你就看到在祷告啊是一个陷阱啊，里边死了多少人，多至什么病毒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真正合乎神的心意的祷告啊，很多祷告也是不蒙什么垂听的，因为祷告的经历不在于蒙什么垂听。你和弟兄姊妹夫妻之间朋友说话，你就说还没跟他说话呢，我怎么能够让他听我的话？这是什么朋友啊？这是不是知心的朋友？是不是好朋友啊？那你就知道是别有什么，别有用心的，那是这诡诈的啊，这是只要操纵什么人的啊，用他的话语，用他的行动啊，来操纵什么人心的，居心什么不良的啊。所以这种祷告是多致什么诱惑。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警戒我们，我们一定要用心灵和诚实啊来敬拜上帝。所以当我们看到诗篇是最著名的，甚至是圣灵漠视的祷告的什么经文，或者祷告的什么诗篇。但是你看到诗篇祷告的时候啊，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什么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什么有福。那今天这样的祷告多不多？少之什么又少。和这种祷告显明什么呢？唯喜爱耶和华的什么律法。为什么要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呢？所有的人都会某种程度上敬拜神。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个人求告自己的神，圣经从来也没有劝你信神，而是劝你说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而是说个人求告自己的神。但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传的是在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啊，上帝。然后他乃至时候满足就赐下耶稣基督拯救什么罪人。所以我们不是劝人一般的信神，也不是一般性的主张一个有神论，而是让人真正认识那独一的什么上帝，并且认识那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本身的。 山上的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啊，在教义方面啊，我们真正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才能真正进入密切的什么来祷告啊。在这种密切的祷告中啊，大德兰有一句话说，当然这个方面啊，我们就简单讲到15世纪16世纪啊，大家都是神权神法。所以你看到美国的政体，美国不是民主国家，其实如果我说美国是一个共和国也不对啊，也不是合乎美国的历史的。为什么呢？你说美国是一个宪政国家甚至也不对。为什么呢？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是否按照宪法宣誓？按照圣经宣誓的。所以宪法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也不具有至高无上的什么地位，是圣经具有至高无上的什么地位。所以我们看到独立宣言作为宪法性的文件，它首先不是宣告独立宣言具有权威性，而是宣告造物主赐给人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是这个地方就是总结了是四个字，整个东方专制主义甚至是圣经中的专制主义。圣经中有没有专制主义啊？有的啊，从大卫开始，所罗门时期就开始，后期就苛捐什么杂税，老百姓是不胜什么其烦。当所罗门的儿子继位的时候，那民意代表就向他来进言，就说你要什么减税，你要不要那么专横啊？但是所罗门的儿子说，哎呀，我的腰，我的这个小手指就比我父亲的腰什么粗，那就是我比我父亲还要什么更重重的管辖你。那人家说，你本身和你的国家你的政权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然后人家整个北国就什么独立了。国家不是神圣的，君王不是神圣的，权力不是神圣的，老百姓本身的生命和尊严才是什么神圣的。这是圣经中启示的，是清清什么哎楚楚的。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从这个以色列立国，上帝都不高兴。上帝说他们是效法什么外邦所行的，他们不以我为他们的什么王。当我们以上帝为王的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王。为什么说我们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王呢？因为上帝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因为上帝在诗篇上讲，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什么顾念他。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你赐给他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是什么王的。然后你就看到罗马书第五章讲的，我们今生今世与耶稣基督一同做什么，做王的。然后你就看到这个启示录，请大家快快翻，在启示录的第五章，这些真理呢我们都要思考啊。如果我们只是随从宗教的习惯，牧师说什么你信什么，但是你从来不进行独立什么思考，独立思考啊，哪怕是别人讲圣经，哪怕是保罗给你讲圣经，你要回去查考什么圣经，看看保罗讲的是与什么不是。说圣经中不是让我们盲目什么相信的，是让我们真的以色列啊，你要听啊，基督徒你要认识啊，真理必让人得以什么自由，而是最终世界的终极啊，世界的大同不是说不让思想，而是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就像大水充满什么洋海的。每一个人都要单独的认识神，每一个人都要亲自的什么认识神，每一个人不需要借助别人的权威来得到独立的思想和什么判断，每一个人都要根据上帝本身，根据上帝的启示，根据你的什么良心做出独立的什么判断。你最终不能说啊，因为国家这样说了所以我就这样做啊，因为牧师这样说了我就这样做，因为我先生这样说了，因为我爸我爷这样说了所以我这样做。这都是巨婴的。什么叫巨婴啊？这都是大脑袋娃娃的啊，人格上什么不成熟。人格上不成熟是指理性思考上什么不成熟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圣经是要训练我们每个人，最终都要在上帝面前交出什么账本来。所以在希伯来书上讲到，当我们讲到灵修讲到祈祷的时候， 因为灵修的核心是思考。